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翻译的《红与黑》被多家出版社译版再版，他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他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翻译家罗新章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2022年2月22号下午，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章先生因病离世，终年85岁。罗新章曾说，我的翻译生涯一开始就受傅雷影响了，我一红与黑第一句就是偷的傅雷翻译的邦斯舅舅的译法。提到法国文学翻译，我们都会想到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在翻译界，罗新章先生有傅雷传人的美名。其实除了几次书信往来，罗新章并没有机会当面聆听傅雷的教诲。罗新章向傅雷先生学译的方式很特别，将傅雷翻译的作品和原文对读，逐句抄写译文，一共抄了200多万字，几乎将傅雷翻译的作品穷尽。抄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罗新章就是用这种最扎实的学习方法，将傅雷译作的精髓化入了自己的笔端。1959年，23岁的罗新章首次亮相，他翻译的法国作家拉斐德《长江四日行》的译文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这次发表开启了罗新章与世界文学几十年的合作，也是他译者生涯的发端。之后，特斯当与伊瑟、列那湖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罗新章用他古雅的一笔为我们奉上了一部又一部法国文学汉译经典。在法国文学翻译前，罗新章不属于最耀眼和著作等身的译者，但圈内人都说，他只要出手，皆为精品。其简洁古雅的译文颇有傅雷之风。罗新章认为，中国译学理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并能够在国际占据一席之地。他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罗新章翻译的《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译版再版达40多个版本，他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感怀的，还有他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接下来我们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翻译家罗新章。翻译家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书弟子，这当中罗新章的表现更为特别。罗新章193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上虞。因罗新章的父亲与现代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交好，罗家子女从小都临习邓散木字帖，罗新章更是从小习字。 初中阶段便在校级书法比赛上频频获奖。在女儿罗佳眼中，父亲罗新章的字体灵动秀气，清隽自然，代表了一个书生的气质。1953年，罗新章17岁时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早在北大求学期间，罗新章便对翻译产生过兴趣，这让他与傅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他上大学2年级时，在法语文学课上，罗新章读到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母与子》意见。他找到傅雷的译本阅读，对比原著和译作，发现傅雷译得竟然这么好。这一年寒假，罗新章放假回到老家上海，特意找来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册《清晨》原文。他一边对着傅雷的译本阅读，一边感慨一笔高明，令人击节叹赏。至此，他对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新章曾总结说，傅雷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讲究用字不重复。在翻译生涯中，罗新章始终谨记傅雷先生的箴言，任何作品不精读4-5遍绝不动手。理想的译文仿佛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罗新章极爱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强的个性也对自认性格偏弱的罗新章形成很大的激励。1957年罗新章毕业时，原本安排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一职，后来阴差阳错，罗新章被分配到文化部下属的国际书店，负责法文图书的进口工作。他主要的工作是汇集和核对全国各地的订书订单，再统一寄给外国经销商，每天和订单发票打交道。这种工作状态让罗新章有一种走投无路之感。在这种环境下，罗新章决定专门研究傅雷译本。前院办公，后院就是宿舍。罗新章定出一张作息表，保证1星期40小时纯学习时间，4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有所为就只能有所不为。法语逻辑缜密，语法复杂。翻译家郑克鲁当时是从背诵26000生词的法汉词典开始入门。罗新章的自学法则是抄。1960年，罗新章在北京东单市场找到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法语原本全集，要价35元。可当时罗新章每个月的工资不过46块钱，还得贴补全家用度。为了买下这套难得的旧书，罗新章硬是省吃俭用，攒了2个月的钱。枯燥的工作之余，罗新章把时间全花在抄录和研读傅雷译本上。9个月的时间里，罗新章抄完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整部《约翰·克里斯朵夫》、2篇《梅里美》、5本《巴尔扎克》，而且是把傅译的中文写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一一对照品读。傅雷在1949年后亦有274万字的作品，罗新章呢，足足抄了254万字，剩下的20万字之所以没有抄录，仅仅因为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字，但他也做了笔记。在抄写《约翰·克里斯朵夫》的100多万字前，罗新章先理了个发，以表决心。等到2个半月后抄写完毕，头发已经又长又凌乱。后来啊，他形容自己的这种学习方法是笨人用笨办法。罗新章曾经说，有时看了下一句法文会 回头看傅雷的译法，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蹦出来一般。在抄写的过程中，世界文学杂志约罗新章翻译一篇8000字的小说。翻译小说，因为熟于傅雷笔法，8000字译了3个晚上就完成了。1963年初，罗新章曾鼓足勇气第一次写信给傅雷，请教翻译问题。让他意外的是，傅雷很快给晚辈回信。傅雷在信里严肃指出罗新章译文里的问题，单独看每个句子译的都没错，但是通篇来看，每个句子各自为政，不够连贯。傅雷还在信中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张，并说翻译的第一要求是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及翻译。傅雷教给他改进的方法，自己作文写信，行文往往会比较流畅，翻译作品可以从中得到借鉴。罗新章将此铭记在心，反复试炼。经过4年时间的学习和摸索，罗新章对傅雷译作中的经典译法烂熟于心。傅雷的翻译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能够把原文的内涵表达出来。罗新章说，在傅雷200多万字的翻译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有的让我受到启发，有的甚至可以借用。2004年到2006年，罗新章应邀赴我国台湾师范大学讲学。罗新章用1个学期的时间，从傅雷的翻译中选出200个例句，分成20种译法，向台湾学子介绍傅雷的翻译方法。翻译家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曾经感慨地说，罗新章真是他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对此呢，罗新章倒是很谦虚，他说自己是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点便宜，但谁又能知道仅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要付出多少心血才换来那些准确而文雅的译文。翻译家金盛华回忆，他准备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时，从傅聪傅敏兄弟那儿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手稿。再版傅雷家书时，他们托付金盛华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罗新章把傅雷和罗曼·罗兰的信件也翻成中文。金盛华心里感觉，罗新章才是翻译傅雷家书最棒的人选。金盛华说，他和罗新章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罗新章跟他之间绝对没有同行如敌我的排挤猜忌，反而是终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赏。抄写傅雷译作，不只是一个学子自我造写的传奇，也是罗新章面对某些不公的某种抵抗。1963年，罗新章父亲去世，罗新章微薄的薪水要养6个人，实在力不从心。为了节省京沪两地开支，罗新章申请调回上海，但是单位没有批准。此时在对外文委副主任周而富的帮助下，罗新章的生活发生转机，他被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从事中译法工作。同事里不乏杨宪益、戴乃蝶等翻译大家。尽管新工作让罗新章摆脱了中日与发票打交道的日子，也有机会翻译陶渊明、柳宗元、巴金、老舍等名家名作，但罗新章最终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译出来的法语还是中国式的法文。1973年，罗新章到法国从事文物展的翻译工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他看到了善本市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他接连40多天，每天只睡5个小时，把公告原件抄录下来，再逐字校对， 回国后把这389份公告译成中文出版。社科院历史所曾著文推荐这本书，称其中200多件公告是国内第一次翻译，是重现巴黎公社光辉业绩的珍贵文献。巴黎公社公告集出版几个月，一天在中国文学上班时，罗新章突然接到了北京大学张之莲教授的电话，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并邀请罗新章参加不久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请罗新章作以专题发言。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了17年，罗新章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译成法文，后期他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看似稳定上升。但是在和翻译家金盛华对谈时，罗新章自认中国法文到法国法文这一关过不了，光靠努力还不够，缺少环境，先天不足。那这样的认知是不是出自于罗新章的自谦呢？翻译家金盛华说，不，这关乎翻译的本质。外界似乎有种观点，一个人可以2种语言双向翻译，那才是大翻译家，实则不然。目前在翻译界，中译外基本还是由那些汉学家来完成，像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双剑合璧，因为妻子戴乃蝶是英国人，因为翻译是件极其艰苦和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双语环境长大，依靠后天学习所得，在某些点上仍然无法完全涵盖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罗新章清楚地知道自己法译中的高度远远超过中译法，罗新章这样认识自己，除了他谦逊的美德要求完美，也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了翻译的本质。1981年，罗新章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翻译和理论研究。拜访钱钟书时，钱钟书说1950到1960年代，他搞了17年翻译，建议罗新章好好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这激发了罗新章的兴趣，开始发挥翻译才干，走上法语文学翻译之路。罗新章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启动了法译中的事业，还以一己之力校定了20卷《傅雷译文集》。罗新章在社科院外文所一共工作16年，直到退休，结出了累累的硕果。《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栗树下的晚餐》等文学译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官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译谈》《释译作》等多篇论文也得以刊发，在法语文学翻译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红与黑》是法国文豪斯汤达的经典名著，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国已经有多个译本，并且流传广泛。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邀请罗新章翻译新的版本，当时已年过半百的罗新章顶住压力，毅然接下任务。罗新章再次拿出了当年学翻译时的吃苦精神，试稿的几个月，罗新章觉得上班回来译书进度太慢，为了翻译《红与黑》，罗新章每天黎明就起床，从4点译到7点再去上班，晚上临睡前他又对当天的翻译内容进行复查，雷打不动。翻译的时候，罗新章也学习傅雷的方法，致力于把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译出来。罗新章回忆说，公家的书不便做记号，他每天就翻千把字，细细品读，重在领悟，脑子里边看边翻，有时凭奇思遐想能得意外之句。初稿译了1年，第二年 一张一张修改，改时由放而收。在翻译过程中，罗新章总结出一条翻译经验，悟而后译，意思是啊，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译出来，而不是照着字典机械翻译。红与黑的翻译花了罗新章2年时间，期间数易其稿，交稿后又大改2次，目的都是为了译文能精益求精。比如他将红与黑的开头市长盯了太太一眼，以傅雷笔法译成瑞纳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这句话如果直译的话，那得变成以外交家的眼光看他老婆，韵味全无。罗新章戏称这个翻译是从傅雷翻译的欧也尼葛朗台里抄来的，经过那些年抄傅雷译文，技法已经烂熟于心。交稿之后，罗新章又花了将近3个月的功夫把全文从头到尾再看一遍，把原译稿中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全删去了，译本的质量进一步提高。虽然从稿费上来说是有所损失的，但是原来那些臃肿累赘笨拙的地方没有了。那么罗新章的翻译故事还有哪些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各位好，一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翻译的《红与黑》被多家出版社译版再版，他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他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翻译家罗新章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罗新章用朴实无华来形容他心目中译文的精炼，并认为自己翻译《红与黑》如果有成功的地方，便在这一点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于中先表示，他特别赞赏罗新章在《红与黑》里的翻译，认为罗新章讲究文辞的儒雅，是翻译介绍19世纪法语文学独一无二的人选。给于中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罗新章翻译的《列那湖的故事》，一本法国中世纪民间故事合集，这也是罗新章本人最喜欢的个人译作，因为能放开来翻，能玩点文字游戏。罗新章翻译的《红与黑》受到了很多赞誉，被公认为10几个译本中最好的版本。罗新章的同班同学翻译家柳明九说，我生平有一志愿，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罗新章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翻译家罗国林也表示，有出版社曾约他重译《红与黑》，他没有接受，理由是有罗新章的译本在先。在世界范围内，直译与译译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争议，反映在《红与黑》的多个译本上，许渊冲、罗新章等人成为了译译的突出代表。深得傅雷思想精髓的罗新章一直牢记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纯粹之中文，而非 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但罗新章认为，文学翻译也是艺术创造，而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市面上外国名著滥译抄袭现象频出。当时在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的许军有感于此，希望能铸造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尺度，促成积极健康的理论发展和高质量的译本出现，发起了有关红与黑中译本的大讨论，不料却激起了一次中国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翻译争鸣。在许军撰写的《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许军指出，罗新章的翻译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短而句式精，词汇色彩浓烈，有的甚至比较华丽。翻译家罗国林也曾问过罗新章，有些译句未免过分雕琢了吧？罗新章的回答说，那是为了避免与以前的译本雷同。罗国林则认为，这恐怕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但参与讨论的各方都能开诚布公、就事说理，来来回回中并不夹枪带棒。罗国林记得，在北京参加亚洲翻译家论坛会议之余，许军约他去许渊冲家聚会，罗新章和施康强也在。罗国林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因为许军公开批评过罗新章、许渊冲所译的《红与黑》，尤其撰专文批评过罗新章译本，而这一次他带着尚未发表的新批评文章来，请许渊冲、罗新章二位过目，当面征求意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聚在一块，有友好诚挚的倾谈，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慷慨激昂的争辩，殊为难得呀。当时许军和团队还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向社会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读者对于不同译本的喜恶和看法。回收的316份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读者比较喜爱与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译文。对于许渊冲把《红与黑》结尾的直译“他死了”译成“魂归离恨天”，读者给的票数为零。在多个场合，个性张扬的许渊冲都对许军直言，舆论引导在先，读者调查在后，有误导之嫌。较之许渊冲一贯的激情风格，罗新章相对温和。许军说，我和罗新章先生相差十几岁，但罗先生对我们非常平等，有什么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少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酸味。不过从罗新章1995年致许渊冲的一封信里，也可见罗新章的心境。罗新章在信中说，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魂归离恨天，曲中奏雅，译得好，我就没想到，想到我也会用上。但据许军说，这句得票等于零，不得票难道就不好？求凡事精益求精，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可也。笔名淮阴诗话的读者魏建民曾当面告诉罗新章，读您的翻译好像是读典雅的中国小说，外国味儿全蒸发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于中先也表示，自己和罗新章在怎么画这点上有分歧，但丝毫不影响两人交流。在法语文学翻译界，这种平等开放、没有门第资历之际的氛围却一直沿袭至今。罗新章常笑言自己一事无成，多次说，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译作的译者，而熟知他的人都说，他把精力全花在了已有作品的精打细磨上。 罗新章喜欢法国作家莫洛亚，行文也力求简练贴切明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黄宏说，自己是个大而化之的人。罗新章既欣赏黄宏的文采，也会毫不留情地挑他文中的错漏，并一一记下来，叮嘱黄宏有机会再版务必修订。罗新章感慨，现在年轻人的翻译往往语言平淡且拖沓啰嗦。在罗新章看来，语言凝练是一种基本美德，罗新章对自己也如此。他寄给年轻一辈的本人译作，常常会用铅笔标注出自己改动的地方，或把法文原文写在旁边，注明为什么这样翻译，有怎样的心得。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黄宏说，他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喜欢保持灵感降临时最初的样貌。但罗新章先生认为，再灵的灵感也需要打磨抛光才会臻于完美。常年耕耘在翻译实践中，罗新章对翻译理论渐渐有了独到体会，尤其是对傅雷译文的研究，恐怕少有人比他更专业。刚才咱说过，罗新章先是写出我国最早评论傅雷译文的《读傅雷译品随胆》，文章发表在了《文艺报》1979年第五期上，其后又带头编选了汇集我国翻译文论的集子《翻译论集》，书中收集自汉末以来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梳理了上至周礼、礼记，到汉魏唐宋，再到元明清，直到近现代解放之后中国翻译的历史，收录知谦、道安、鸠摩罗什、严复、朱生豪、傅雷和钱钟书等重要译家的翻译实践和论述。翻译论集以其宏富的规模、充实的内容、缜密的体系，成为了中国当代翻译史料学的重要选本。罗新章为文集写下的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也成为一篇重要的翻译理论文章，与他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翻译的论文一道，形成罗新章独具个人特色的翻译理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将中国的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时期：汉唐以来佛经的翻译，近代和五四时期以严复、信达雅为标志的中心理论，以及解放后对神似与化境的论证。罗新章认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可归结为8个字：岸本、求信、神似、化境。而曾经兰州大学和我国台湾师范大学请罗新章去讲学，也正是因为《翻译论集》这本书是他们必读参考书。罗新章感慨，自己在社科院外文所16年，兢兢业业广读法国作品，却治学无成，无意偶然编了一本翻译论集，却成了安身立命的依凭。在罗新章看来，做好外译中的翻译，外文好自然很关键，但在此基础上，中文也要足够好。为此，退休之后，在中国台湾师大担任客座教授期间，罗新章又一次沉浸在图书馆。罗新章凭着兴趣编写了一部收录180篇古文的《古文大略》，除了不可不选的经典名文，还特意加入一些思想深刻、能增进译者人格涵养的文章。为便于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还特意将知谦的《法句精序》、严复的《天演论》、《义利言》等翻译论文收入其中。罗新章对这本书投入心血，因此在把书稿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宋文涛时也比较自信。宋文涛读稿时指出了一些错处， 没想到罗新章非常高兴，还向宋文涛表示感谢。宋文涛叹服啊，真的应了韩愈那句话，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语书编辑黄凌霞说，罗老爷子一辈子向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却终不能如愿。罗新章常常会对黄凌霞说，我羡慕你在这儿工作呀。罗新章不仅鼓励黄凌霞做好编辑，介绍他听古典音乐，还时常分享教育孩子的体会，向他推荐卢梭的教育学著作《艾米尔》。《红与黑》罗新章一本问世后，盗版层出不穷，罗新章坦然以对，他说，人生五十愧无功，我也没有什么知识产权可言，让他们去盗无所谓的，君子成人之美，人生里谁没有一时的低潮。复旦大学法文系教授袁立从罗新章那里获益良多。袁立说，罗先生教育我不要争名逐利，安于淡泊，也不要泄气，尽力把自己的事儿做好。爱听浪漫派音乐的罗新章曾经寄给复旦大学法文系教授袁立他录制的傅聪弹奏肖邦钢琴曲的磁带。袁立说，罗先生在信里提到，今天晚上难得有闲，关灯听音乐。可是罗先生生命中悠闲的时刻太少了，日常的生活太琐碎。罗新章用以学为本，以阅读为主，以音乐为辅，形容自己当时的生活。他说，自己主要的生活方式就是阅读。罗新章家中有很多书，不仅两个书房的书架已被填满，地上摞起的书也有半人多高。罗新章的夫人高慧琴2008年去世后，罗新章除了不时和女儿罗家见下面，基本是一人独居。罗新章的夫人高慧琴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日语翻译家，亦有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并主持编译了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龙之介全集，对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慧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他曾与罗新章同在国际书店工作，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持日本文学室。罗新章喜欢旅游，认为真正的学问要从生活中来，常劝人能走路就不要坐地铁。曾经走路健步如飞还长跑的年轻人前头，趁人不备偷偷抓拍许多张照片，洗完了之后寄给他们。十多年前武汉大学开加缪研讨会，会后罗新章颇有些难为情地向袁立承认，自己是被教夫抬上武当山顶的。罗新章说呀，哎，人老了真是先老腿，被教夫抬上武当山顶对罗新章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2017年罗新章骑车摔了一跤，又过两年状况更差，终于他请了保姆。一次袁立从上海去北京，给罗新章打电话没打通，回去后给他发信息，不久收到回信，在京动手术成废人，接电话慢，误电无言可告。袁立说啊，我想罗先生心里头很苦，收到短信的袁立难过了许久。以前一到秋天，罗新章会去上海看弟弟，都会找机会和老友们聚会，一起品尝大闸蟹。2019年秋，袁立给罗新章寄了一筐大闸蟹，罗家回信表示父亲希望好转后到上海面谢，不料再无重聚机会。罗新章素来欣赏他的好友李恒基，李恒基翻译过法国诗《狼之死》，诗中公狼为保护母狼和幼崽中弹之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高傲，不吭一声，默默死去。 原理上，《红与黑》里的于连内心崇拜拿破仑，其实那份豪情、少年意气乃至倦狂，在罗先生身上也是有的。拿破仑说，人是为荣誉而生，罗先生也说，如果没有这种尊严，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死亡。袁立说，我不知道罗先生最后的两年是什么状态，但我们绝对尊重他。罗先生虽然感叹自己曾遭命运不公，但从不向命运低头。据袁立的透露啊，晚年的罗新章曾计划研究钱钟书、杨绛夫妇，想过编写类似傅雷翻译200句、钱钟书、杨绛翻译几百句这种给高校学子的教材。罗新章还在信中表达过，他读过法国最好的一个拿破仑传的版本，说希望和袁立合作翻译，因为他从零开始有点吃不消了。袁立说，很遗憾罗先生的这个心愿没有达成。生前罗新章认为时下翻译的速度太快了，他认为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罗新章曾说，我既没有什么志向，也没有什么所长，是个很笨的人。在学习的时候发现课文里有傅雷的译本，一看觉得翻得真高明，才开始对翻译感兴趣。当然这是自谦之词，但也在无形当中警示翻译界的晚辈，要肯下笨功夫，不要操之过急，以及以兴趣为导向，循序渐进，方能成就晚熟的人生。在中青年译者眼中，罗新章、许渊冲、周克熙这一代的老翻译家，坦诚直白，有什么说什么，都是心口如一的谦谦君子，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权威，而是和他们真诚的对话。许军、于中先等人说，这一辈人的逝去虽然让我们感伤，罗新章这样古文造诣极高的翻译家也很难再复制，但欣慰的是法语翻译界从未断层，年轻译者也有自己的优势，许多人能译、能写、能评论，他们也会奉献出符合当下读者趣味、有个人追求的好译本。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下期见。